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民数记》第五章，耶和华神对摩西清楚的吩咐：凡是不洁净的，就让他出到营外，因为以色列人的营是耶和华所住的地方。这边给我们一个信息，这边一个什么信息呢？就像圣经里面我们的神常常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所以这个圣洁跟不洁净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是什么？一个概念就是心灵里面的犯罪，注重罪孽的一个不洁净，还有一个不洁净就是不卫生，还有一个不洁净就是比较容易传染了一些的疾病。所以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要让以色列人中不洁净的，不管是患大麻风也好，漏疹也好，喷石屎也好，让他们怎么样呢？让他们不能继续在神百姓的中间，让他们的这样的不洁净传染或者这个传播在神百姓的中间。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又看见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就听了摩西的话，他们就这样行，真的长大麻风，被几次判定是长大麻风了，或者有漏疹了，或者碰到石屎，他们真的怎么样？他们真的按照摩西的吩咐，他们就出到营外去，不让什么呢？不让神其他的百姓因为他们的不洁净而让其他的百姓也沾染不洁净。但是今天呢，今天在我们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东西都是隐藏起来，生病也不跟人家讲什么，也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怎么想？其实中国人，我们中国人跟其他国家人想法不一样，或者亚洲人跟西方人不一样，就来讲，我们觉得说我们生病，我们生病还是要继续到学校里面去上课，这才是代表我们的敬业，代表我们的这个认证。但是有没有想到说，把这个细菌带到学校里面去，让其他的学生也会感染？但是西方人的看法不一样，你生病了，生病了你就在家，你不要出来生的，你把你这个病传染给其他你的同事，大家都上不了班了。我们到底有，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假如圣经里面这边讲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概念的时候，其实患大麻风也不是犯罪，为什么不是犯罪呢？这个他要长大毛孔，细菌找上了他，病菌找上了他，他能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又没有药，又没有什么呢？所以长大毛孔不是个犯罪的问题，长大毛孔是这个大毛孔还是会传染，以及怎么样呢？要把它隔离，隔离不是没有爱，因为圣经讲到这个大毛孔以后好了怎么样呢？好了给祭司查看以后，献上他自己当献的祭或者他就可以回到人群的当中。但是有这样一个不洁净的事实的时候，耶和华上帝跟摩西讲，要让他们出到营外，以色列人就按照神吩咐摩西的去行。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我们知道我们沾染了不洁净，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也好，我们什么思想也好，还是我们继续让这样的一种病，继续让这样的一种不洁净在神儿女的当中泛滥起来，传播起来呢？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真的很不容易，自觉很不容易，我们常常不洁净，还要把我们的不洁净用另外一套的说法给他穿上圣经的外衣，还要觉得我们这样做得好，做得对。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但是以色列百姓听到摩西讲的话，耶和华吩咐他，他们就照了这样行的，意思就是说真的不洁净了，他也不再穿长袖啊，把他的大麻风遮起来啊，或者是怎么样。漏症谁知道漏症啊？他不承认谁知道漏症啊？他到外面去摸过了石狮，你怎么知道？你没看你怎么知道？这里面律法里面很多的规定都是要那一个人自己本身自觉去遵行神借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所以我就想到在咏叹的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 啊，我们也希望有些人能够起心起来能够做指示，在做指示的时候，我就特别跟他们讲，这个你们做指示的弟兄，一个人指示一个妇人的丈夫，我该讲的圣经里面对于执事也好长老也好，圣经里面神的心意，我就跟弟兄姊妹真真实实的真真诚诚的讲了以后怎么样呢，他有几个老婆我怎么知道，他不来讲我怎么知道，是不是这样？而且这也是他信主以前，他现在信主以后怎么样，看到他的各方面的追求也好，跟人相处也好，觉得说真的这样的弟兄可以行起来，慢慢开始来学习侍奉。他从前我们也不在一起，我们怎么知道他呢？但是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我们要告诉他们。结果有人跟我讲说，老师我不合格。我说为什么呢？他因为我有2个3个、太太，他们当兵的到一个地方有个太太，到一个地方有个太太，他跟人讲，这要自觉。但是今天有多少人听到神的话，就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呢，不洁净的要出到营外去，而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出到营外去，我们还要挤到营内去，还要挤到跟我们反一样错误的罪恶的不洁净的人的中间去，大家搞成一套，形成一个势力。我们好好看看，轻慢神，轻慢不得，以至于今天我们常常发现，哇，这个教会人多也好人少也好，但是就是那么这样的一股阴森森的味道在那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有人没有出到营外，以至于营里面的人就受到了影响，干犯了耶和华的圣洁，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OK， 第二个呢，这边讲到的是，这本摩西说，以色列人当中犯了一般通俗人都会犯的错，犯的罪，他得罪别人了，怎么样呢？他就要赔偿，按照加赔偿还要加1/5，意思就是不可以亏负人家。你真正要，你把人家弄坏一个东西，你拿了一个什么东西，你怎么样呢？你应该要照价赔偿，但是你要表示你的错了，认错怎么样了？愿意加1/5作为一个对你伤害人的一个补偿，这是很合理的。那下面有一个东西，我在这边讲，就是说，那个要献祭的公牛、公羊不在这个范围之内，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对人知道认错了，但是你在神面前要献祭，真正要向神悔改，向神认罪，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跟人交代了，我跟神就没有关系了。同样有些人不说，哎呀，我已经这个献了公羊了，你去怎么样，我亏负别人我也不赔偿，我也不加上1/5。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人。我们真正知道我们自己做错了，真心的悔改，我们对神愿有交代，我们对人也要有交代。在这边有一个比较细的规定，就是说假如那个人你伤害他，你占他便宜以后，你要这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你要归还给他，你要赔还给他，怎么办呢？没人可以受理，这个时候怎么样呢？按照以色列约，这些东西就要归给祭司，其实在帮他献祭，完了以后他对神交代了，他对人交代，不要什么交代什么，他就把这个东西交给祭司。至于说祭司拿到这个东西，他是成立一个什么基金啊、以后要帮助一些什么人呢，还是归他就归他了，他就变成他自己所有了。圣经里面没有讲，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没想到说一样东西不知道归给谁的时候，今天有很多人是他捡到钱啊，谁掉了钱啊，没有人以后怎么样，他就把这个钱摆在奉献箱里归给耶和华了，归给神。这规定倒也是想得通，只是我在这边讲的，当我们犯了罪，我们要向神交代，我们也要向被我们伤害得罪的人要有交代，这第二点。第三点，这边讲到的是一个所谓的叫什么，第三个这边讲到的是一个遗恨祭，啊，这个遗恨祭， 我不晓得。怎么这个丈夫在外面搞这些事，那么妻子能不能要求来搞这个遗恨祭呢？这边还没有规定啊、哦。这个逆定理也不一定成立，先生可以，太太也可以，还是同样必照、哦、我不敢讲。但在这个地方我们清楚地看见一件事情，我们清楚看见一件事情，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看见一件事情，说人有的时候会走岔路。你走岔路怎么样呢？你走岔路的时候要面对，新约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只要面对，我们只要悔改，神就给我们出路。就越时代怎么样，这个时候你真的错了，你怎么样，你真的错了，你承认去献祭。但这边讲到什么样呢？这边讲到说，因为人觉得他也没有被抓，也没有人看见，谁也不知道，天不知地不晓，是吧？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这个事情难就拖在那个地方吗？但是夫妻的关系是何等亲密的关系，一个人心里面有爱，在外面已经偷吃了，对不对？是不是啊？那么丈夫怎么会不知道呢？丈夫怎么会不起疑心呢？丈夫怎么不会这个忌火中烧呢？对不对？这个被人家戴绿帽子，这个怎么受得了呢？所以会有恨、怀疑、恨，这个问题要被面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怀疑别人，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又猜忌别人，恨别人，这个恨别人的理由都自己猜的，那么怎么办呢？因为这种情况不解决，一直下去是不好的。那么当时会不会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事，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耶和华上去规定干什么？好像就出了这样的事情。耶和华摩西常常有这个事了，到耶和华面前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就告诉他，这边不要因为先有这个事，没有这个规定，摩西碰到这样的事情不晓得怎么处理，然后到上耶和华面前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告诉他，还是上帝知道他百姓的心，他软弱以后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先定了这个规定，让以色列人可以知道这个不教而诛这个东西有点不太公平，但是教育了你，你还这样做，那你怪谁呢？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祭，有一个数祭，叫遗恨的数祭。遗恨的数祭是这个麦子是做数祭是不可以摆上油，也不可以加上香料的。今天这样的一个做法，在很多人面前可能怕都不怕，你做嘛？怎么会给我肚子胀？怎么会给我大腿消瘦？你去做嘛？迷信是不是？我不晓得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有效，我不敢讲，不晓得了嘛。但神为什么这样的规定？神这样的规定是让男方女方都把决定这一件事情的事实，不是用自己的口去辩论，而是交在神的手中。吃下去会怎么样？这是神的事了。吃下去会给你肚子胀啊，会给你大腿消瘦啊。神知道所有一切暗中的隐情。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今天有很多的人发生猜疑的时候，不愿意把这样一种没根没据自以为什么样的猜疑，一直当作自以为这样猜疑是对的，这种心态。我再说事实怎么样是一种心态，我们总觉得我们猜的对，我们想的对，我们怀疑的对，但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这个地方不是你怀疑的在对，不要，这件事要让祭司在里面干预，要献上一个怀恨的这个遗恨的数据怎么样呢？来证实女的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女的如果肚子不胀，大腿不这个瘦弱，你这个男的怎么样呢？你这个男的就是再猜忌，你也不能够再猜忌了。其实我讲这句话也白白讲，你不能够猜忌，只是在法理上你不能猜忌，私底下会不会猜忌啊？还是会猜忌。但当一个人把他判定事实的主权交给神以后， 他的心会比较安心。让神亲自来显明，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很多事情要让神的作为来显明，让人无可推诿。今天我们常常是用我们的假想，用我们的以为，死死的去咬住一个人。不，我们要松手，我们要把这个事情交在耶和华的手中，看我们的神怎么样把这样一件事情把它显明出来。显明出来了怎么样？显明出来了就是千真万确。不然的话怎么呢？不然只是这个做丈夫的这个猜忌而已。我读这段完了以后，我不晓得今天这个时代，假如用这样的方法，法院用这样的方法来定案，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出轨不出轨，来定案的话，我不晓得大家的看法怎么样，可能意见纷纭。但在我里面的领受，真的任何事情让神来显明，这件事情是再公平都不过了。今天我们到底是未审先判，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到底是这个？有人讲台湾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样呢？台湾这个社会今天老百姓是检察官，民嘴是法官，搞到最后，搞了民粹这样那样，都是自己头脑里面想出来的。但今天在这边讲到这个遗恨记的线上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掌控，都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我们愿意遇到我们有怀疑，我们有怀恨，我们有猜忌别人这样这样那样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敢不敢像当年耶和华神吩咐摩西一样的，要这一些人来献上遗恨的数据，让神把这个事实显明。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的话，圣经里面没有投票，圣经里面有抓签也没抽签也没。今天人为什么喜欢投票？今天为什么人这个不喜欢抽签？因为抽签的结果完全不在你手里，因为这个投票我还可以用我的嘴去说服人家来投我，是不是？假如你是要这个抽签的怎么办呢？今天你要抽签的怎么办？你为什么反对抽签？为什么喜欢投票？你告诉我，圣经里面没有投票，只有抽签嘛？你看看是不是抽签？一个是神，一个是神指定的，一个就是抽签嘛。今天我们愿意抽签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把这个结果真真实实的不再捏在我的手里，是交在主的手中。这样的一种心态，才能够把遗恨的问题，就是猜忌的问题，把它解决。当一个人根本不愿意相信神的主权，不愿意这个来放下自己主观的意见，那怎么办呢？我们的遗恨一直跟着我们。其实这个遗恨一直跟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是件很痛苦的事，神知道。所以一个一看到被人家怀疑不忠贞的人，他也很痛苦。所以耶和华上帝要用这样的方法让人来知道，来辨别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样。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人家闹，今天我跟人家搞了不愉快，到底只是你的遗恨怀疑憎恨呢，还是真的是事实呢？今天有很多人，我慢慢谈到最后发现说，他们两个之间有这么大的矛盾，这么大的问题，根本跟事实无关，都是跟自己猜忌有关。我们放下一些我们主观的想法，我们愿意让神干预在这一件事情的里面，给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得出安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